咁今日咧有香港宣道差会嘅潘美琪牧师喺当中为我哋正道。佢今日讲题系恩典的记号。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喺度首先代表宣道差会嚟同华基堂弟兄姊妹问安。好多谢华基堂一直以嚟咧都嚟到去成为我哋嘅宣教嘅伙伴。为我哋祈祷、奉献、支持。甚至派水丁傳道去到我哋馬來加斯加工場咧，好多嘅支援訓練，我哋好感恩，我哋能夠咧喺基督嘅國裏邊一同嘅嚟到去配搭喺呢個宣教服事上邊，彼此嘅嚟到去勉勵嚇，你成為我哋好大嘅祝福，我感謝神。今日同大家呢個嘅分享聖經嘅主題咧，叫做恩典嘅記號。其實我哋每一日咧都有見到好多嘅符號嘅。呢排咁熱咧，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咧，就幾乎24小時都唔離開我哋啦，係咪啊？一睇我哋就好明噶啦，呢啲符號，呢個天文台嘅無論酷熱啦、咩黃雨啊、打風啊、落之類啦咁。最近咧，我就見到天文台就多咗一個新嘅符號啦，就係呢一個喺酷熱天氣裏邊戶外工作嘅時候咧，嗰個嘅嚴峻程度啦，係咪啊？提醒那些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見到這些符號的時候就要留心怎樣來到去作息休息怎樣來到裝備不同的符號是對不同的人呢就有不同的意義的對於我們在室內工作的人呢可能這個在户外工作 很炎熱的處境裡面的關係又不太大這個符號呢相信對我在座當中每位弟兄姊妹都很有意義了因為這個是宣道會的 logo 是不是反映著我們作為宣道會的一份子我們的信仰一些核心的內容這個四重福音代表著哪四樣東西大家是不是懂不懂背啊十字架代表什麼代表什麼耶穌是我們的救主然之後咧，喺呢個嘅右手邊嗰個咧，係一個嘅油瓶啊，代表咧耶穌係我哋醫治嘅主。左手邊呢個咧，好似杯咁啊嚇，東西一個洗濯盤，係代表住咧耶穌叫我哋生命聖潔嘅主。個皇冠咧係代表耶穌係我哋再嚟嘅王。这個我哋宣道會稱為一個四重福音嘅一個信仰好重要嘅核心。但對於非宣道會的弟兄姊妹來說這個 logo 就沒什麼意義了是吧他們可能在他們的不同的教會不同的宗派有一些不同的符號是表示著可能他們宗派的信仰的歷史或核心的內容所以呢即每一個符號是不是一個意義有什麼記號呢是很在乎我們人生的閱歷或者我們一些共同的經歷呢是很有關係的或者歷史的關係的這個的鎖匙扣對於大家來說沒有意義的東西是吧只不過一個鎖匙扣可能抽不知道什麼鎖匙但對於我來說呢這個鎖匙扣就很有意義了因為鎖匙扣是我在1998年出去宣教之前我教會的一位的團友送給我鎖匙扣上面你用隱約看到有一串的足印其實鎖匙扣後面呢是寫了足印這首詩的到現在都在用的自然已經20多年就磨蝕了每一次我用緊呢個鎖匙扣嘅時候，提醒我耶穌基督同我同行嘅足印，一提醒緊咧，對我嚟講，我嘅教會對我嘅支持，對我嘅同我嘅後邊嘅代禱。所以咧，每一個符號咧，都係因為我哋唔同嘅經歷咧，有唔同嘅意義嘅。今日我哋係聖餐主日，透過聖餐我哋紀念主。聖餐其實某程度嚟講，都係一個嘅記號嚟噶，都係一個嘅符號嚟噶。等同我哋一班信咗耶穌嘅人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嘅恩典嘅記號。當然未信耶穌嘅人可能佢唔知係飲杯葡萄汁啫嘛，食件咁細嘅威化餅仔啫嘛，冇乜意思。但係對於我哋已經信咗耶穌嘅人嚟講咧，聖餐係好有一個好深嘅意思，就係一個嘅記號，記載住、代表住、提醒緊我哋耶穌基督嘅恩典。所以今日咧，在聖餐主日，我很想來到透過這一段我們都很熟悉的經文，剛才我們都去讀馬太福音26章，就是耶穌基督去設立聖餐的這段的經文，我們來到去再一次去重溫聖餐這個恩典的記號，今天對我們來說有什麼的意義我們每一個月都會做一次的這個行動，是吧但是當我們每一次去做這個的行動，去紀念透過聖餐紀念主的時候一個月一次，其他29日是什麼意思呢？是吧？一個月 如果個月有31日，咁有30日唔係領聖餐噶嘛，咁又關唔關事嘅咧？咁嚇，所以同大家咧去透過呢個好熟悉嘅經文，我哋時時會做嘅行動嚟到去思想聖餐啊，呢個作為上帝俾我哋恩典嘅記號，今日對我哋嚟講啊，有啲乜嘢嘅提醒同埋鼓勵咧？咁，我哋一齊再低頭祈禱啊！天父，我哋好感恩。你透過你的說話，將你的心意來過去給過我們，我們去看你的說話裡面，我們明白主你給我們的提醒，也都明白主對我們的鼓勵。今天我們去再一次思想馬太福音26章這一段，我們每一個月可能都會讀的經文，時時都會聽的經文，耶穌基督你設立聖餐的這個晚上的故事，求你來到去幫助我們，願聖靈在當中引導我們的心，讓我們明白今天這句的經文你要跟我們說的說話，我們等候你聽我們的祈禱，奉靠基督耶穌的聖名，阿門。聖餐其實呢就是耶穌和門徒吃晚餐的時候所設立的一個的禮儀，但是這個晚餐呢就不止一餐，原來在這個晚餐裡面呢其實有混含著有三個層次的筵席，我就透過這三個層次的筵席你去思想一下對我們的信仰有什麼的意思呢？這樣第一個筵席呢是一個逾越節的筵席，剛才主席帶我們去讀了這段的聖經，那裡去提在除教節的第一天，除教節就是逾越節開始的那一天，門徒就問耶穌了，你要吃逾越節的筵席，我們怎樣為你預備啊？因為這個是猶太人的傳統來的，每一年在逾越節的時候他們就會一起來到去用晚餐，用逾越節的筵席了。於是就門徒就問耶穌，我怎樣預備呢？耶穌就指示了門徒怎樣做怎樣做怎樣做，於是呢門徒就遵著耶穌的吩咐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了。在那晚呢就他們就在一間房間裡面就去享用這個逾越節的筵席。為什麼他們要年復一年這樣來到去用這個要過逾越節呢？在逾越節那裡要一起吃飯呢？除了不是只是中國人團年整家人同埋一齊的意思，其實逾越節的筵席是提醒以色列人上帝在他們的歷史當中的作為，他拯救他們脫離埃及這個拯救的故事。所以當我們看出埃及記第12章的時候，在那裡呢上帝跟摩西說話，透過摩西來去教導以色列人，告訴他們他們要過逾越節，他們要在這個特別的晚上做的行動，做一個禮儀。這個不單止是那一晚來做，甚至是日後上帝跟摩西說，你提醒這班以色列的群眾，日後即他們離開了埃及之後，他們仍然要守這個禮儀，去了耶和華應許他們的地方，去了迦南地之後都要守這個禮儀。為什麼呢？為什麼要守這個禮儀呢？就是要告訴你們的後代聽，當耶和華擊殺埃及人的時候，他逾越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房屋，救了我們每一家人。他要提醒他們的後代，一代又一代，昔日耶和華怎樣去拯救他們脫離了埃及，拯救他們脫離耶和華要擊殺這個的長子這個的災害。所以經過幾千年了，今天的猶太人仍然都是要過逾越節的，在每逢逾越節的時候，他們都會召聚他們的家人走在一起來到去吃這個逾越節的晚餐。在這個逾越節的晚餐裡面，他們會有很多的禮儀，他會重溫這個上帝拯救他們的先祖離開埃及的故事。在這個晚餐桌上面，他們吃的食物呢都是一個的記號來的。你看到下面那張照片，在一個逾越節的晚餐盤上面，他們有些獨特的食物，有雞蛋，有些很鹹的水，有些骨之類之類。透過這個每一種的食物，你去告訴他們，記回起昔日耶和華如何去拯救這班的他們的先祖離開埃及。當日摩西要帶領猶太人離開埃及的時候，因為他受了埃及王的核制，法老王一次又一次推翻他的承諾，即使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很大的災，都來推翻他的承諾。 去到第十個災，上帝要話俾摩西聽，同法老講：我要擊殺你哋喺埃及裏邊所有投生嘅，唔單止係人，投生嘅牲畜都會擊殺。點樣先至可以脱離呢一個嘅被擊殺投生嘅呢個災咧？咁佢就吩咐同摩西同以色列人講：你哋要將一隻嘅羊嚟到宰殺，將羊嘅血畫喺呢個門框上邊。所以當你滅命的天使經過每一個在埃及的每一個家、每一個户的時候，如果見到這個門框上面有這個的羔羊的血的話，那我就會越過了，就是說這些家人是遵守了、聽了我的吩咐，相信我所說我會擊殺這個殺著這個猴生的這個的審判呢，他們呢，因為他們願相信、聆聽、願實踐這個行動，這個羔羊的血呢就救了他們脫離這個被擊殺這個的災害了。逾越的意思就是滅命的天使逾越超過了他這個家的門口，不擊殺他裡面所有的投生的。所以結果真的他們、法老、容許埃及、容許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當他們去到這個的離開了埃及，去到西乃山的時候，上帝要跟以色列人立約，上帝來跟以色列人透過摩西來到頒布了這個的律法，然後呢去跟摩西來說，你告訴這班以色列人聽，你們要告訴雅各家對以色列人說，即是這班離開了埃及的以色列人說，他說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我好似鹰将你哋背负喺翅膀上边，带你哋嚟归我。如今你哋如果真系听我嘅话，遵守我嘅约，就要喺万民当中属我嘅子民。因此，当上帝去拯救以色列人嘅时候，唔系净系单单话：诶、嗱，我拯救你哋，你唔再受埃及嘅奴役啦，你哋可以咧嚟到去做一个自由人啦，咁简单。上帝要拯救佢哋脱离埃及，佢想佢成为一个嘅群体。這個群體成為一個上屬上帝的子民，在萬民當中活出不一樣的這個的生命，其他的民族見到哇，這班人很不同啊，他透過遵守上帝的律法，然後、這班人呢，咦，相信的耶和華神是很厲害啊，他要拯救的不是一個人，不是一個家庭，是整個的民族要成為一個跟從上帝的群體，屬上帝的子民。因此這個逾越節的筵席是今天的猶太人或者是以色列人他們的身份的基礎，他們為什麼會是以色列這個群體，為什麼是上帝子民，是因為他們一同的去經歷了上帝拯救他們，經歷了逾越節這個拯救的故事。但獨特的地方在哪裡呢？這個上帝的群體獨特的地方是他們不是用血統來去定義的，因為如果在出埃及記第十二章那裡繼續說、當上帝來吩咐摩西告訴你，這些你們怎樣可以逃離這個被擊殺投生的災呢，就是這樣了。他說如果有外人寄居在你當中，即這些人呢不是猶太人來的，這些人呢是外人，即是其他的民族、他們當在你們跟你們一起住寄居的當中，他們願意向耶和華守逾越的話，那他們所有的男子就要守這個割禮，因為割禮是耶和華和亞伯拉罕立約的記號，如果他們這些男子守了割禮，表示呢我就要歸屬在亞伯拉罕這個群族裡面、表示呢我都同樣好像亞伯拉罕一樣跟上耶和華立約了。所以即使是外人，你們不是亞伯拉罕 血脈、有血緣的人都好，如果你們願意去遵守耶和華的逾越，遵守耶和華的吩咐，就行了割禮，就好像本地人一樣，就好像那些亞伯拉罕的血脈的至親的後裔一樣，都成為屬於亞伯拉罕的 子孫這個群體。因此呢，當當上帝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或者跟離開埃及的這一群的以色列的群眾立約的時候，在這個的群體裡面，他們是很多來自不同的背景的，當然大部分是亞伯拉罕的血脈的子孫，但有些呢不是的，不過他們因為相信亞伯拉罕所信的神的緣故，就加入成為這個信仰群體的一部分。這些人、這一班的人裡面是有剛才提的不同血統的人，是有不同階層的人，有些只不過是寄居的，但他因為相信耶和華的緣故就一起加入來了。 所以咧喺呢個嘅信仰群體裏邊咧，其實真係好垃圾嘅。去到耶穌呢一個嗰一晚嚟到去同門徒去食逾越節晚餐嘅嗰一晚都好啦，佢嗰十二個門徒裏邊都係一樣咁垃圾嘅。有漁夫，有税吏，有份罪黨等等嚇，甚至有一個係要出賣耶穌嘅猶大。在这个跟随耶稣的群体，耶稣接纳他们成为他门徒的群体里面，背景不同，政治理念不同，他们的性格不同，但是耶稣仍然的招聚他们，只要你们愿意都可以成为我的门徒。当耶稣说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的时候，他没有点名来说在你们当中犹大就要出卖我的了。啊！佢冇話俾其他門徒聽，嗱，你十二個人裏邊有一個咧，將要好快咧就出去啊，將我就賣出賣我，我要被乜乜佢冇，佢仲係都係當中有一個要出賣我。其實係耶穌咁樣去講嘅時候，猶太當猶大問佢係咪我啊？耶穌話係，耶穌都唔係一個好，未必係好嚴厲，嗱，係人都知話俾你公開嚟講。其實係佢一個俾個機會呢、這個要出賣佢嘅門徒。嚟到去再諗，你仲未出去嘅，仲係喺度噶，你仲有機會噶，你仲有機會選擇唔出賣我。得當然我哋知道故事嘅發展，猶大去選擇冇悔悟，佢仍然出賣咗耶穌嚇。不過就喺呢個群體咁垃圾嘅裏邊咧，真係咩人都有。但係呢班人因為跟從耶穌嘅緣故，成為耶穌嘅門徒，就好似昔日你有跟從摩西離開埃及的群眾一樣，因為相信耶和華神的緣故，他們接受割禮，成為這個的信仰群體的一份子。當保羅去寫以弗所書的時候，他對著以弗所的教會，以弗所的教會是大部分非猶太人的基督徒，裡面也有一些猶太人基督徒。保羅跟他們說，他說因他耶穌基督使到我們和睦。耶穌怎樣使到我們和睦呢？是用他的身體來廢掉那個隔斷我們中間的牆，耶穌用祂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來到將冤仇本來兩班很敵對的人來到去能夠去和睦，成為一體，成為一個的新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今天跟祂領受聖餐的時候，我們不是一個人，大部分的時間我們都不會自己一個人在家裡靜雞雞領受聖餐的，大部分時候當然有特別的情況之下會有這樣的情況，但大部分我們都同一班屬靈的群體和弟兄姊妹一起去領受聖餐。因為我們信耶穌不只是一個人去信耶穌，上帝不只是呼召一個人去信耶穌，是呼召整個信仰群體，我們一起去跟隨主，在這個信仰群體裡面我們一起去見證主。就好像昔日去對以色列人說，你們在萬民當中屬我的子民，在萬民當中你要顯出你們是跟從我，顯出你們是上帝的子民。在我們裡面每一個人都是很不同的，在我們裡面我們有來自不同背景的、有信耶穌的年日不同的，有這個的年紀不同的，有性格不同的，有我們的理念不同的，有些人可能是感性一些的，浪漫一些的，有些人可能理性一些的，有些人可能對於特別看重某一些社會的公義的，有些特別看重社會之間那種的憐憫的，我們個個都不同的。但是當我們走在一起，一起在這間教會裡面來到去敬拜，一起在這間教會裡面來到去相信主、跟從主，我們一起在這裡來領受聖餐的時候，弟兄姊妹，是耶穌基督將我們放在一起。我們就是這麼不同的人，但耶穌呼召的是我們有一個信仰群體裡面，在這群體當中我們一起去行，一起來到去經歷，一起到成長。我不知道原來今年華基堂的堂慶是以同心為主題，是剛剛來到去崇拜的時候，聽見主席領師你的帶領詩歌的時候，才知道原來同心是今年你們周年的一個主題。真是的，要同心，不是因為我們個個都是一樣，我們想東西都是這樣，一同理念，一同做事的方式，一同這樣來到去凡事看法相同，我們就同心。不是，就是因為我們這麼不同，我們才要同心，是不是？就因為咁唔同，我哋先去學習彼此嘅相待，彼此嘅嚟到去相愛，彼此嘅接納。就好似昔日跟從耶穌嘅門徒，都係個個都唔同嘅。但係耶穌都招聚佢哋喺埋一齊，喺呢個群體裏邊，我哋因為相信耶穌緣故，跟住耶穌嚟到行。聖餐第一個嘅筵席 是逾節的筵席，是一個紀念上帝拯救的筵席，亦都是你告訴我們，我們是一個蒙救贖群體的筵席。我們走在一起，就是要顯出我們跟從上帝的人，即使我們怎樣不同都好，但是同屬一個的身體來去見證上帝。耶穌在這個逾節的晚餐裡面，他就在設立了這個聖餐。在吃逾節晚餐的時候，他們會吃無酵餅，要記得提醒他們，昔日你們要走老走爛離開埃及的時候，不夠時間發酵的餅，所以你只能吃無酵餅，他們會吃無酵餅，即使現在逾節的時候仍然吃無酵餅。就在他們吃這個無酵餅，本來是說，哎，是啦，即幾多千年之前我們走老啊，怎樣怎樣怎樣，所以要上帝吩咐我們吃無酵餅，不夠時間整餅，耶穌就拿起這個餅來到去說，擘開這個餅，他說這個是我們的身體，就是我的身體，你擘開來領受。耶穌表達了這個餅是一個他破碎了自己，將他自己的身體獻上，在十字架上面被刺被鞭傷，他帶著荊棘冠冕流血，他身體，如果我們看很多電影的表達這個故事的時候，那種令人慘不忍睹的情景，我們不知道電影所表達的和原來真的情況有多分相似，不過我們可以想像耶穌十字架上面他所受的鞭傷，被荊棘怎樣用槍刺，他的荊棘怎樣去看他頭上面所流的血，耶穌他就表達這個餅就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擘開，受傷被獻上。然後他又拿起在這個筵席之間，他們會喝葡萄汁，本來這個葡萄汁是紀念去讚頌上帝的救贖，但耶穌他說這個的葡萄汁，這個葡萄酒就是我為你流出的血，讓你能夠重新和上帝立約，可以和上帝重新建立關係。本來我們因為犯罪的緣故，我們和天父上帝來到去分隔，但因為耶穌基督流的血，我們可以和上帝重新的立約，成為他的子民。耶穌這些一切的行動是來到去回應緊、實踐緊、實現緊昔日在舊約的時候這個贖罪日的上帝的要求。每年的贖罪日，以色列人去到聖殿，大祭司代表以色列人的獻祭，將這個的贖罪的羔羊來宰殺，帶著血進入這個的至聖所，用這個血來到去潔淨，為以色列人來贖罪。耶穌就成為這個的贖罪祭，祂的血就昔日的贖罪羔羊一樣來向上帝獻上，叫人的罪得到赦免。因此希伯來書的作者去來去睇諗翻這個的舊約對於贖罪的條例的時候，他說凡物如果不用血潔淨的，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這個的血本來就是祭牲流的，本來是我們要為罪的，我們的罪而付上的代價。但是在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大家很熟悉的聖經，我不在這裡仔細去讀，講緊的這個的代贖的羔羊，就是耶穌為我們受的鞭傷，叫我們的罪孽得到來到去，為我們罪孽被壓傷，為我們過犯被刺透，神將我們的罪孽歸去在祂的身上面。本來不是耶穌要受的一切的痛苦，本來是由我們應該要為我們自己的罪付的代價，但這個代贖的羔羊，祂要為我們獻上，用祂的生命來獻上。每次我們在聖餐上面拿起這個餅，我們記得耶穌的身體為我們來到去受傷，為我們來去被刺透。拿起這個杯，我們記得耶穌祂的血是我們流出來。很多時候有人來說，哇，基督徒你信耶穌你真的很容易，說信耶穌就可以上天堂，說信耶穌你的罪得到赦免。哇，你看看穆斯林一天要祈五轉土，每年要有一個月齋戒，那個齋戒真的 很嚴重，二十幾個小時不可以吃東西，甚至要去朝聖，甚至做很多的功德。佛教徒更加講啦，點樣要唔可以要戒殺生，要知樣嗰樣，係咪啊？基督徒最容易噶啦，話信耶穌乜都搞掂。好多人咧咁樣嚟到去評價我哋嘅信仰，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呢啲嘅説話？ 在2005年时代论坛有一篇文章，是一位叫苏家辉弟兄、苏家辉传道写的，他题目叫做《久被遗忘的重价恩典》。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整篇文章来读，其中一个重点去提，他说现在呢，他所谓的现在就是2005年了，现在到现在十几年前了，不过他描述的处境可能到今天来讲仍然都是很适用。他说有很多的信徒只不过是周末的信徒，即是星期六、星期日的信徒，在星期六、星期日的时候，他们觉得每逢周末摆上几个钟来参加教会的聚会，那就做了信徒的责任了。 我是信耶稣基督徒，那我就每个礼拜回教会，说应该很乖的，那些人不是每个礼拜回教会的，是啊，我每个礼拜回教会，甚至不是只崇拜，回到团契，回到小组，几多个钟头，可能几个钟头，每个星期，啊，那呢周末我给了教会了，甚至可能这样说，啊，他但是其他星期一至星期五就按住自己他的生活方式，他怎样，啊，按世界的标准来去打滚了。然后呢，啊，周间就回复回到世界里面，继续在我活在老路上面，按住世界标准生活，日复日，月复月，循环不息。星期六、星期日呢就回教会，啊，做教会的事，等等，他称之为周末的信徒。喂，很多人呢都觉得这样就搞定了，很多信耶稣的人都觉得，哎，我已经很好的了。咁呢位嘅嘢作者嚟到去，当佢嚟去指出有啲人咁样去谂法嘅时候，佢提出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啊，佢所话俾佢听，佢话俾佢听嘅一件事。佢当我哋咁样谂、咁样做嘅时候，我哋睇我哋所领受嘅恩典系个廉价嘅恩典啊，好 cheap 噶啊，即系一个礼拜俾几个钟就搞掂噶啦，系呢个廉价恩典。但是蝙蝠說不是，我們不是一個廉價恩典來的。他說如果你看我們所領受的救恩是廉價恩典呢，就覺得我們做基督徒唯一的責任就是星期日離開世界一兩個小時，首星期不要淨我們的罪得到赦免了，回首星期就做完了。但是蝙蝠說他說我們的是一個重價的恩典。什麼叫重價的恩典呢？重價是因為這個恩典是叫人付上了生命作為代價，这个人付上生命作为代价的人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是主耶稣去付上生命成为代价，以致我们能够这个恩典。为什么这个称为恩典呢？因为这个恩典是给人唯一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有这个恩典，我们有这个永恒生命的礼物，是上帝给过我们的。他说他是重价的，因为他是定罪的。耶稣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付上生命？因为这个他为我们被定罪。为什么是恩典？因为耶稣的死，他付上了这个生命的代价，叫我们呢叫罪人得以称为义。潘霍华提醒我们呢，我们领受的恩典是一个重价的恩典。不是很多呢未相信耶稣的人以为，哇，信基督徒最容易的，一下信耶稣就什么都搞定，就可以上天堂了。绝对不是这样，好像很容易，但在很容易的背后是因为耶稣去摆上他的生命，耶稣去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以致我们能够可以罪得到赦免，以致我们可以被称为义，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弟兄姊妹，可能我信了耶稣日子长了，我们有时都会忘记今天我们能够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个可以很容易就去到上帝面前去祈祷，跟他们去沟通。我们不会担心，哇，我们犯罪上帝面前会不会被他们责罚。我们忘记了我们能够这样可以放胆无惧去到上帝面前，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今天我们每一个求主提醒我们，我们领受这个的饼，领受这个的杯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耶稣付上了他的生命，为我们被鞭伤，为我们来到去被责罚，用最痛苦的方式来到去被判死刑，以致我们能够今天能够享受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福气。保罗去提醒我们，正正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重价的恩典，不是这些很轻松平常，耶稣去献上自己成为这个的赎罪祭。保罗去提我们呢，在罗马书十二章，他说呢，我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每日每时每刻都要这样来到去呈现自己，都要求问上帝，上帝，今天我的所言所行，我做每一个的抉择，究竟我是随着世界的标准，抑或我是随着你自己真理的标准呢？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每天的去察验上帝的旨意，是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当我们在每天在上班、放工、上学、放学，或者是去凑仔凑女的时候，其实呢是都是很多生活的艰难挑战。现在这个世界呢真的很不容易，工作面对的困难有很多，读书的但都不是轻松平常，教仔教女就更加艰难。但是当我们在这个面对大部分的人是未相信耶稣的人，大部分的人 去衡量什么叫叻，什么叫不叻，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什么叫稳阵，什么叫不稳阵的时候，我们要求问上帝，究竟我们怎样去看自己的身份，看自己的角色呢？举个例，我还有几年就会退休，好自然当我迈向退休的日子的时候，就会特别留意那些人去讲退休的生活怎样去安排计划。我时时都想，有些人计划如果你退休要储够多少钱，这样才就会退休无忧。我死了，看看我自己的东西积蓄，看看我怎样怎样怎样，如果按現在的標準，我真的不是無憂，是好憂，怎麼行啊？除非我祈禱求上帝，我退休之後你給多我一兩年命就好了，因為我只有夠錢夠我過一兩年而已，我不會這樣，是不是？但是如果我用上帝、用世界的標準來到去度過我的每日的時候，我會活在恐懼、活在不安、活在不斷的計數的日子裡面。但我要問上帝，究竟這個是不是你想我過的人生呢？我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哪裡呢？當然我不是說亂來，不是說每天也清，我不需要計，不是，我們都要好好管理好我們的神給我們的金錢、我們的財幹、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健康，不是說順暢就可以了，每天去負責我，所以日清都不怕，不是這樣的意思。不過在我好好去管理的時候，我提醒自己，我的安全感不是在於我的銀行戶口多少個存折有多少錢，我的安全感是我是否信得过上帝，即使我现在看我的数字不过了多少年，但我上帝在我生命里面也为我负责。以至呢，我不是为了要储好我日后好的退休生活，我呢就来到去很紧结我的钱，说每次奉献都去计一计计先，我 不奉献住啦之类。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当我们可以很多例子告诉我们，我们去计算我们的生活，我们过每日的人生，甚至在工作上每一个抉择，我是跟从这个世界定的标准，因为是上帝那个的标准，按着真理而选择。或许在我们的选择里面，我们会被人看上来我们是怪鸡都未定，或者我们很傻都未定。但如果我知道这个上帝在里面是上帝标准的时候，我就不需要来到去惧怕，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人看上来耶稣真的很傻很蠢，用他的命来到去为人死，仲要為佢死，佢為人死，唔係個個都感激佢嘅喎，淨係好似個猶大咁，你出賣咗佢啦。好多人咧就否決佢嘅喎，但耶穌仍然選擇人覺得冇可能嘅事，因為佢知道呢個係上帝嘅心意，佢就按照上帝嘅心意而行。最後喺呢個嘅筵席裏邊，耶穌點樣同門徒講？從今以後，我唔再喝呢個葡萄汁，直到我喺我嘅父嘅國裏邊同你喝新嘅那日。喺父耶穌佢講喺有一日。在天国里面，他会跟我们再一次共享筵席，再一次来共享这个的共饮这个葡萄汁。在一个天国的筵席是几时会发生的呢？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呢，约翰来到去讲，他说他听见众有听见群众的声音，就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过给他，因为羔羊的婚宴到了，凡被请赴羔羊的婚宴有福了。当耶稣说将一人在天国里面共享筵席、共饮这个杯的时候，可能就在讲启示录里面这个羔羊的婚宴，他将会来跟 跟從他的人，同佢嘅佢就好似新郎一樣，同佢嘅新婦、佢嘅新娘係教會嚇一班跟從耶穌嘅聖徒一齊去共享呢個筵席喺天國裏面。哈利路亞！我哋嘅主已經得勝咗啦。因此呢個咧係我哋今日跟從耶穌嘅人嗰個盼望。今日我哋嘅人生唔係淨停喺呢一個世代，唔係淨停喺我哋眼見嘅呢幾廿年，而係我哋更加遠盼望喺天國裏邊耶穌佢會同我哋共享筵席，去得勝嘅基督。今天这个世界是可以我们可以很多的忧虑，战争不停息，贫穷越来越多，天灾，看看天气变化，香港热到发癫，国内某些地区水浸，红缺堤，很多人因为水浸的缘故要离开他们的家乡。 COVID 不会再存在了，不过流感时间比以前更加长，有很多新的病，今天还有登革热添香港。當我們在現在這個世界的時候，可以很多東西叫我們來去憂慮，因為這個世界真的越來越艱難，越來越複雜，甚至越來越多人因為信耶穌的緣故可能面對很多的欺壓。如果我們的眼我們的盼望只是在於在現在這個世界是不是越來越好，如果越來越差我們就會沮喪，我們就會失望的時候，肯定我們會越來越沮喪，越來越失望。不過我們很感謝神的是，我们的盼望不只是现在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我们的盼望不只是现在这个世界，去好我们就好，去不好我们就惨。我们的盼望是在乎这位得胜的君王、得胜的基督。因此我们在我们宣道会这个四重福音里面，我们强调其中一方面是耶稣基督他是再来的王，他会再来去掌王权，他是得胜的基督。因此无论这个世界怎样艰难，现在的挑战是多么大，但是我们永远不会被打败，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得胜的基督。有一天他要再回来，他要掌王权。耶稣何时再回来呢？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万民向万民作见证，主就会再回来了。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这些的罪恶会被彻底的打败。我们在天国里面去共享筵席的时候，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疼痛。这个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在今生信耶稣的人，基督徒，我们不会无灾无难，因为我们都是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都会面对生老病死，很多世界的艰难我们一起要经历。但是我们的盼望不只是期盼今生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危难，我盼望更是在永恒的里面跟耶稣基督一起的来到在天国里面，与他一起共享筵席。耶稣是得胜的主。因此弟兄姊妹，你期不期盼耶稣快点回来？你期不期盼这个的战争早日的过去？你期不期盼不要再有什么病毒、什么疫情？如果这个这期盼，我们就努力的好好去传福音。耶稣说天国福音传遍天下，他就回来了。他还没回来，因为我们还没做好我们的本分，未将福音传遍天下。我们继续的努力，或者弟兄姊妹你们已经很努力了，是吧？你参与宣教，参与传福音的工作，甚至本地跨文化你都去执服事。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加一把劲，我们期盼我们的主早日的回来。因此在这个的圣餐的筵席里面，其实这个记号告诉你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拯救。但这个恩典里面提醒我们有三个东西。第一件事，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上帝拯救的是一群属去的子民。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常存感恩，我们蒙救赎，我们为到我们身边弟兄姊妹来感谢神，因为他们都同蒙上帝的救赎，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在这个圣餐的里面，我们记得这个是一个重价的恩典，以致我们好好警醒过每天，我们不以我们的救恩习轻松平常，我们好好过每天，不断地去察验上帝的旨意，为主而活。但这个更加告诉我们，将来还有天国的筵席，我们和得胜的基督在这个筵席里面一起高唱哈利路亚，庆祝祂的得胜。我们因此无论这个世界怎样艰难，我们常存盼望基督会再来，所以我们要更努力地传扬基督，期盼主早日的来到，我们可以在天国里面跟他来到一同的共享筵席。弟兄姊妹一起加油， 我们都在这个的筵席里面将会有份，因为我们都是一班蒙基督救赎的人。我们感谢主，一起的努力。